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那么爱我们，呼召我们来侍奉你。你今天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牧养的同工同学们，哦主啊，今天再来对我们心的深处说出你心中你的负担，说出你心里所想要呼召我们的事，你所心里面所最热情的事情，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看诗篇78篇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
好，谢谢。那这里哈，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把神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来述说给后代听。好，然后呢把神所设立的法度，好，他所设的律法，好，那传给我们的子孙，好，然后又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再告诉他们的子孙，好，那好让他们可以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就是要守神的命令。那这就是神他说他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然后他说什么？因为这位阿巴父要得着许多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这节圣经以赛亚书53章？好，那就是说阿巴父他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然后呢他说要借着他生出许许多多的后裔，许许多的后裔像耶稣一样。好，所以我们牧养教牧学，我们就是要牧养出许许多多像耶稣的这样的后裔。而且呢，今天我要讲到，就是今天教牧学我特别要讲到兴起下一代。好，就是神渴望他的后裔是延长年日，一年一年一年一年都可以一直得到许多的后裔。而且呢，他要他的后裔要一直告诉他的子孙，然后这个子孙将要生的子孙要再告诉他们的子孙，要告诉他们什么呢？神的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作为、神所设立的律法、神所设立的法度。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你会发现很多教会没有照着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儿童工作、青少年工作，这些是个他们儿童跟青少年不会生产，不会奉献，他们需要教会花很多的财力、人力、物力在他们的身上。好，而且常常是要请这个青少年的牧师啦、传道人或者儿童的老师，常常是不太好请的。你要请到好的老师，常常不是，或者好的传道人、牧师，不是很容易的。那做这些工作是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 可是他们又不生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三年以后就毕业了，好，或者呢等到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又已经离开教会。所以很多教会不注重儿童工作、青少年、这些工作，以至于你会发现如果教会不做这些工作的话，你会发现教会、或者如果小家不注重这个的话，你会发现教会或者小家会僵化、会老化。现在你可以看见有无论在美国、无论在欧洲，很多大教堂就是一些白发老人在那聚会。那白发老人一定越来越少，因为去见主面的越来越多，然后呢就越来越少，然后到后来呢教堂就关闭。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神给他们那么大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懂得，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去遵行，去遵行神说你要去把这些神的美德能力神的作为要一直去教下一代，然后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好，所以儿童工作、青少年工作、青年人的工作，这些大专生、这些社青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就是要讲到这一方面。好，如果你觉得你是大专生，或者是你是社青，你就觉得说，哎，那这个好像跟我不太相关。我现在单单服侍大专生啊，我在服侍这些社青，我都已经够忙了，我没有办法再去管什么儿童什么。会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结婚的，你结婚你一样要去牧养你的孩子。好，还有呢，你不知道隔几年忽然间神会把你摆在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么多孩子或这么多青少年、这么多青年人好需要你，很需要你。好，你那个时候你有一点慌张，不知怎么来牧养他们。好，那你会发现一个小家，好，一个小家也是，如果他只注重我们大人在一起，然后孩子呢就把他丢在那一边，只要让他们看电视，只要让他们玩玩具，不吵闹就好了，有一个 babysitter 在那看着他们就好了，而不懂得说把握这个时间，好，把握这个机会，就好好来教育这一群孩子，好，把神的美德、神的能力一直来教育他们，好，那就太可惜了。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样子，你会发现这个小家、那个小家也会一直僵化，也会老化。如果一个小家很也注意这个工作，注意我说成人 couple 的小家，好，即使他们只有几个孩子，他就注意这个孩童的工作，注意这些工作，好，那你发现这些孩子，好，他们一直被教育，被教育，好，那这样的小家会蓬勃兴盛，会生生不息。好，我记得我们教会，我从一来拓荒的时候刚开始，好，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只有一个小孩子，好，就是潘丽四岁。好，那后来渐渐开始有一些小孩子来，好，渐渐开始有小孩子来，诶，我就开始讲如何教养孩童。好，那后来又开始有青少年来，我就开始讲如何教养青少年。好，然后我要让父母跟孩子之间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好，所以这一些孩子，我就想到我们这几年，我们从95年在这里拓荒，95年到现在几年了，17年，17年来，你看见我们这些孩子，好，在我们这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的这些孩子，现在好像现在潘丽已经在大专团契在服侍，他在带小组。好，那还有呢，我们一些陆续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一些小孩子，好，现在有的都是在儿童主日学教，在带领， 有的是在这个 couple 夫妇的小家里面在私情或者在带孩子，哈，也有的儿童主日学就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在青少年团契在服侍，哈，像 Clara 他就在那边服侍，有一些我们这些都是在这边成长的，哈，那像Melody，哈，这个来的时候是五年级，哈，五年级，哈，小学五年级，现在是我们哈本博的这个那个领袖，哈本博的负责人，哈，秦雨茹的负责人，哈，这些孩子都是在这边从儿童主日学开始，哈，被教育成长，而现在他们都在教会里面都在服侍。好，都在服侍，非常宝贵。好，所以我们教会是湾区两个青年人最多的教会其中之一。好，因为我一直非常注重下一代，为什么？因为神很注重。好，那我也愿意投资无论多少钱多少财力物力，我们就是要一直来培育这一些孩子。好，所以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开始有这个儿童的这个学校开始。好，好，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高一信主，好，然后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四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四年都去参加我大学辅导，就是林志平、张晓峰家里的祷告会。好，我还记得礼拜六下午三点，好，我们去到他家，好，然后呢我们在他们的客厅，我们就会有交通分享这一个礼拜，好，的见证，好，那然后分享完毕，然后好像也有一些读经，那分享完毕以后我们就分组祷告，就分到他家的每一个房间还有客厅，好，就这样好多组就在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你到了你就会发现餐桌上满满的是张晓峰，好，我们的辅导所煮的一桌的菜。好，那他煮这一桌菜呢，我们有时他煮菜呢，他会看见哇，怎么今天来越来越多了，来了40个，哇，他就要开始冰箱啦，是吧，找出所有的有面条啦，面包啦，各样就赶快继续煮煮煮煮，40个40多个人在那吃，有时只来十几个人，所以很多的菜就只来了十几个人。好，那这是四年在他家带给我们他们夫妇带给我们极美的榜样。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大专团契，我们就是吃完饭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公车去教会，去大专团契聚会，是在礼拜六晚上。好，那下午在他家祷告会。好，那我就是在他家，好，这样就是一个很羡慕，我觉得我们每个在去过的，我们都会很希望将来自己要结婚，然后要建立家庭，也要这样开放来服侍青年人。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才开始学弹琴的，我大概大二还大三开始学弹琴，就是因为看到我的辅导，好，林志平、张晓峰的美好的榜样，好，那服侍主，好，实在是特别是服侍下一代，服侍这些青年人，好，你在今生就已经有报偿在你的身上，在永恒里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值得的投资，最有价值的投资。在我们那个大专，这林志平、张晓峰他们大概他们家里开放了差不多有20年左右，那他的那时候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小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诗诗跟琴琴，哈，那这两个孩子呢，啊，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博士毕业，而且都在这个大专团契当辅导，带茶经当辅导，继承他爸妈的衣钵， 好，那他们夫妇呢说，我们两个孩子都没有青少年问题，好，都没有青少年问题，好，就是在一个父母的，他们夫妇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服侍神，都在服侍神，好，那这么忠心的差不多20年的这样开放，那他们所服侍的这些大专生呢，现在已经很多人成为牧师啊、师母啊这样子，好，就是还有在各行各业，所以我说，林哥，哇，你真是弟子满天下，真的，他无论到美国各州都有当时的大专生，好，或者到了各国去都会有这个我们那个大专生的毕业生在那边，好，所以儒养这些青年人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好，非常有价值的投资。你知道，在我觉得这个就好像那个直销啊，好，直销你知道，好，这个你的下线，好，或者下线的下线。他们的客户，他们的营业额多少呢？你这个最上面的都有份，都有利润可拿。那这个像服侍，像林哥张姐，我们都叫林哥张姐，他们所带出来的这么多大专生，这些人后来很多人成为牧师、师母、传道人、宣教士，或者是当老师、教授，或者在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岗位在那里发光，在那带领更多人来认识神、服侍神，这些所做的在神的宝座前，这些都算在林哥张杰他们的账上，知道吗？所带出来的这一些果效，这一生的果效都随着他们。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但是这些果效都是随着他们。好，所以真的是服侍主有今生和来生的奖赏。是一个很值得的投资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而且你会发现，当他们所设立的榜样呢，很自然就是升值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所羡慕的。所以我26岁，那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去了新竹呢，我就是从学生工作开始做，我们就做清大、交大的学生工作。所以那时候我都我记得那个晚上常常去清大清大交大的宿舍站岗，很不好意思。那站岗为什么？因为那些学生哦，都是要到10点半呐、11点，然后才回到宿舍。那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跟他传福音，才可以跟他谈到话，好，去探访他们这样。那我们就是从这样的学生工作，整个新竹的学生工作开始做起。好，那张晓峰张姐怎么样煮菜给我们吃？所以我那时候一出来服侍主，也是很自然、很高兴的去菜场买菜，就是煮给这些学生们吃。好，每一次就是有这个一开学的时候，迎新会，开学迎新会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大摆宴席呀！好，请这些新生。大一的新生，好，尽量邀请邀请邀请来教会，就煮给他们吃。好，我都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是骑脚踏车，这边一大袋，左边右边各一大袋，然后后面然后在那前面再挂着篮子，再一大袋，这样子骑脚踏车这样子回来。到后来经过几年以后，就变成骑小型摩托车。好，那但是那些日子是非常喜乐的日子，好，带着他们去露营，我记得第一次露营70个人，好，然后我要设计70个人，好，3天2夜的菜单，然后去买菜，好， 啊，一个人会吃几两猪肉啊，然后再乘以七十份啊，然后等等的啊，设计菜单啊，然后去啊，啊，露营啊，萤火晚会啊，什么哇，真的是笑的肚皮都要破掉了。好，就是跟这些青年人在一起是很兴奋、很快乐的事情。好，那个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鼓励我们当中有一些夫妇，哈，如果你啊真的是知道，像我们这边的大专团契 A1 哈，还有这个清新小家哈，都清新小家是社青，但是清新小家也有很多大专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刚好朋友介绍朋友，所以他们是大专生，可就带到清新小家了。这样哈，那很多都从国内来的哈啊。或者台湾各个地方都是离乡背景哈，就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读书啦哈，这单独一个人毕了业就在这工作。其实如果有夫妇哈，能够有时过年过节啊，请他们去家里吃饭呐哈，或者你们愿意来到他们当中，就是做他们的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哈，关怀他们哈，那个实在是会带给他们一个很温馨哈，一个爱的一个温暖的家。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去大专团契啊，然后她就是去关怀他们哈。偶尔就会带他们出去外面吃哈，然后呢，逢年过节就会在家里大摆宴席，好，邀请他们来他家过节啊。那然后他们就是陪他们，听他们讲他们的感情的事，辅导他们的情感，然后也辅导他们跟父母的关系。好，那这大专团契都叫他妈咪妈咪，他也当得好快乐。就是有这么多的属灵的孩子，好，这些孩子会觉得很亲很可爱。好，那你会发现你投资你的时间、你的爱、精力在这些下一代的青年人身上是非常值得的。我记得我去一段时间，我去清新小家，我去好几个组去参加他们，我真喜欢他们啊。好，我就是觉得每一个都好宝贵，每一个都好宝贵，可是太少人来带他们，多么希望有更多人能来带领他们。这样好，那像Steven 好，他有三个小小孩子， Steven 跟 Irene 三个小小孩子，他在服侍这个大专生哈，他就是有时候过节，他们有要露营啊哈，或者去郊游，他就放下太太跟三个孩子，就这样开车啊，带着这些青年人啊出去外面郊游啊，度这个或者是露营这样子，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好，那哎呀，这些青年人就说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Steven 爸爸哈，这样。你看他的孩子才这么小，可是现在这么大的大专生也叫他 Steven 爸爸哈，多么有成就感啊！而且神好照顾他们哈，就是我记得那一次他们好像是三天两夜出去，然后 Irene 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一个是才刚生出来的 baby 哈，然后接着两个都这么小啊，他有一点担心，他照顾不来。好，忽然间就有一个姊妹打电话，就说，哎，你把你的孩子送两个过来，我可以帮你照顾，哈，这样。然后又有一个姊妹就有感动，说说就他就是神感动他，他就煮了一锅的鸡汤。去送给他吃。好，他们常常在经历神好奇妙的爱跟恩典。好，那服侍青年人实在是非常值得的投资。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多年前我就知道他们那个团体呢，都是呼召一对一对的夫妻去住在大学大专院校的旁边，好，是一种宣教的热忱， 就是夫妻把家搬到大学的旁边，一对或者两对就搬到那，然后他们就去学校里面做学生工作。好，那就邀这些学生来到家里，好，然后带他们先是迎新会嘛，每次迎新会就摆摊子哈，然后就邀他们来家里啊，这个爱宴啊、茶经啊、聚会这样子，那然后就开始一天每天带领他们成根，来他家里成根，好，那渐渐就这样生活打成一片。那这对夫妻他们说，哎呀，服侍青年人啊，真的好可爱啊。当他们夫妻远地的父母有什么问题，他们需要回去哪里看他的父母，或者去哪里这个探访啊，这些青年人就帮他们带孩子。就帮他们带孩子。我知道像叶牧师夫妇他们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就是在做这个家做那个祭坛，好，祷告祭坛，好，那他们就在他们家一个祷告祭坛，好，那这个祷告祭坛呢，就是他们就带了一些青年人，然后那些青年人就在他家一个礼拜好几次的一起的敬拜啊祷告这样子哈，这样，那哎，然后这个他们就煮。叶师母啊，就煮给他们吃。到后来呢，都是他们主动说：“我来煮给你们吃。”哈，所以这些青年人就变成煮给他们吃。那他们夫妻有时要去香港啊，或者来美国啦，哈，来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或什么哈，这些青年人就主动说：“我来帮你们看孩子，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带孩子上床睡觉，弄给孩子吃。”好，所以你服侍青年人，这个不是一个为着说有人照顾，而是好像在今生神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就是你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爱，好，投资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好，那神就一直来照顾你的家。好，这个是很我多年来服侍主真的一直看见神实在是那么宝贵，有人愿意来照顾他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另外在这个世代，在这个耶稣快要回来的世代，你需要从儿童就开始做。如果你不积极的去带领儿童来真实的遇见主，越来越会越来不及，因为仇敌一直来玷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一直黑暗遮盖大地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要等到他大一点，你觉得儿童还那么小啊，好，我们来带大一点的。但是你会发现越到现在呢，儿童他们已经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玷污他们的思想跟情感。所以做儿童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信主四十几年了，我发现我们小时候只要去过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好，虽然都是懵懵懂懂的，家里是拜佛的，后来就没去，当时去都只为了拿糖果，哈，这样，那拿个礼物都只是为着这个。可是我发现一个一个神都认得，就是这些孩子是从小来过他的祭坛，来过他的家，这些是他的孩子。所以呢，无论在他初中、高中、大学，或者是工作、结婚以后，神都会再把他带回来。带回他的家。所以儿童主日学那种投资在孩子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看他哎呀小时候懂什么，只是唱唱歌吃吃那个，不是的。特别是这个时代的孩子又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孩子比较傻，就只会拿糖果啊，这样唱唱歌也不懂。现在孩子不一样，现在呢孩子只要这些老师懂得带他们亲近神啊，敬拜赞美神，很多孩子都开始可以看到异象，看到耶稣，看到天使啊，甚至他们都被提到天上，看过天堂。好，所以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不一样，他们的灵非常的开。好， 这个时代的孩子是跟我们过去所有世代的孩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好，那所以服侍他们也要用不同的方法。好，我记得2002年哈，那时候我带了我们当中的青少年去 IHOP， 好，因为 IHOP 有一个叫 One Thing Conference， 是为青少年的，好，只有一件事，我想说，哇，带领孩子青少年讲只有一件事，这太棒了哈，他们是怎么带的呢？哈，我就带着我们的青少年，啊，还有几个同工，我们就一起去参加。哇，4000人的聚会，4000人的特会，然后呢，那些青少年哦，你会发现哦，要么戴耳环呐，哈，然后染头发啦，那有的就是刺青呐，哈，这样子啊，那啊，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在敬拜的时候都非常的投入。然后那个台上呢，哇，那个干冰啊，哦，绿的烟啊，红的黄的，哦，这样，哇，好像那个有点感觉好像那个歌舞剧那个夜总会那样子啊，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哇，哦，这样教会里面这个聚会是这样，那么多的烟啊，红黄绿什么各种烟，啊，灯光 啊，然后那个鼓声哦，大的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好，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的，哇，带他们一手一手的这样敬拜，那个带敬拜的那一位，好，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带他们耶稣，耶稣，耶稣，哇，就把整场所有的青年呢带进神很浓厚的同在里面。让他们爱上耶稣，让他们遇见耶稣。所以那一次呢，哇，我真的又是一个开眼界，我就发现说，对，你带青年人，你很重要的，你不要被他的外貌所打扰，不要觉得哎呦又刺青，哦，又这个，哦，头发这么长啊，男生啊头发又这么长，然后又戴耳环啊，啊，他会信主吗？会的。你不要被他的外貌骗，他们里面是一颗儿童的心啊，青年人单纯的心，赤子之心，就是在乎你要先照着他们所喜欢的有兴趣的方法去把他们带进来。你不要用哦，我觉得哦，这个诗歌是这么有恩高的，五节的诗歌，古圣徒的诗歌，哦，啊，这么有恩高要来带他们，他连唱都不想唱，因为他的节拍，他身上的节奏就不是这个样子。像现在，哇，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孩子，像 Steven 他们那个孩子是2岁啊，哦，那他们的节奏又更快了。有一天我在跟他唱《来声声高摸》啊 ，Steven 就跟我讲说：“小哥，这个对他们太老了，他们的节奏要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否则他们听不进去啊，你知道吗？就是跟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来电。好，那所以我们带青年人，好，很需要用他们喜欢的胃口，他们能喜欢的这个乐曲，他们能够适应的，他们听得懂的，他们习惯在用的语言方式，然后呢把他们带入到神的里面，然后让他们遇见神。好，不是在乎那个方法，不是在乎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歌，而是在乎他能不能进入，不是我喜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够不够神圣，而是他喜不喜欢。也就是说，你要煮菜给他们吃，像 我们都喜欢吃中国菜啦，哈。但现在的青年人，你要去做青少年工作，他们都喜欢吃美国口味的、意大利口味的，哈。他们喜欢披萨，哈，喜欢意大利面，他们就喜欢那种味道。所以你现在煮菜，你可以一样的这些营养的菜，但把它煮成那个口味，然后让他们可以吃，喜欢吃，他们就吃进了这个营养素。所以服侍这些青年人，这是我们很需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你要服侍青年人，你需要知道他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机器是什么样的机器，哈，他们时常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沟通方式啊。我前些时候才知道说，现在的青年人哦，已经不喜欢看 email 了，他们要 text， 好，就是这个叫做简讯，他们要简讯，就是说 email 太长的他们都懒得看，他们要那个简讯，一句两句就好了。现在的青年人很不一样啊，他们的专注力好短哦，耐心很短。好，那所以你要用他可以接受的方法，你跟他讲 email， 你觉得我肺腑心肠写的这么有感情的长的话，他看都不看了。你要简单一两句话打中他的心就好了。所以服侍青年人，好，青少年，你都需要知道他们现在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好，像我为了要到青虫服侍，那大概一年多前我就知道说，哦，青年人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听长篇大论，哈，他们喜欢用看的。所以我到青虫服侍，我就学习也用短片，剪一些短片给他们看，然后再讲道。好，就是你一定要，我本来想，哎呀，那完了，我没有办法服侍青年人了，哈，啊，这个短片啊，我不懂啊，没有看那么多的短片啊，哎，可是神真的就知道我实在很爱他们，我实在很想要这个兴起这些精英，哈，这些年轻的这一代，哈，那神把这个爱、这个热情放在我里面，所以神就给我短片。每次我要讲什么信息，很奇妙，神就刚好给我看到这样的短片、影片，然后就剪一些很好的，就这样给他们看，就可以适应他们。好，所以我们要服侍青年人，你需要去注意这些，特别是。服侍青年人哈，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青年人，就是没规没矩的，哈，然后东丢西丢，哈，然后很没有责任感，哈，那这样的青年人。甚至有的你已经给他当小组长，觉得他来教会很长一段时间，给他当小组长，他连当小组长都忘了要准备，忘了要预备今天要分享的。那你这个做辅导的，你就会觉得，哎呀，觉得好像都找不出他有什么优点。好，那有时候你服侍他们会服侍得很沮丧。那如果你看不出这个孩子有什么优点，你就没办法服侍他们。他们身上有的优点，很多时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他们有什么优点呢？说没规没矩，没负责，没有责任感，哦，然后东丢西丢，讲话都不算话。有什么优点？有，他们有很大的热情。他们很热情，他们不是中规中矩的，还有他们很有创意。哎，这些都是。这些比较年纪越大的越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些正是我们要跟他们学习的。好，那还有呢，他们因为很有热情，所以他们也很容易交朋友。他们有的也很有牧养的牧者的这个心肠，好，这样。那所以他们很有魅力的，你要去发掘他们身上的那个特质， 他们所拥有的这个优点，好，然后真实去爱他们，去欣赏他们，好，那像我们当中也有服侍青少年的哈，我记得我们的这个 Steven Lane 跟 Jupin 哈，他们从多年前在服侍青少年哈，那他们很有为父为母的心哈，像 Steven 他就那个每一年哈，从一开始他每一年就办一个 Father and Son 的 Camping。父与子的营会，然后呢他就是邀那一些单亲 的男生，他只邀男生，就是那些没有父亲的男孩子，还有呢跟父亲关系很不好的男孩子，那他就邀他们来这个营会，然后跟父亲关系不好，所以他连他们父亲也邀请来，好，然后另外在教会又在鼓励一些弟兄愿不愿意来做爸爸，好，然后就来这个营会。那 Steven Lane 呢，他就一直多年来一直去做这些孩子的爸爸，好，这样的营会去给这些孩子温暖，好，给他们这些没有父亲的这些青少年感受到父亲的爱。那另外呢，他们在他们的家，哈，他们也从很早期，他们就开始每一个礼拜就带了这些英文部的这个青 young adult， 就英文部的青年人来他家，哈，那酒品就做给他们吃，哈，然后就带他们一起聚会，哈，这些青年人。那后来呢，马蒂娜牧师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都是你煮，你应该让他们轮着煮啊，哈。后来，就让他们自己签，谁要煮，谁愿意来煮这样。哎，九片呢就很有创意，你就是带这些青年人，他常常很有这种很有点子啦，啊，很有点子。那他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来比赛，哈，看谁可以用最少的钱，哈，煮给这20个人吃。哦，他们真的有的人就真的可以用一两块就可以煮出给这20个人吃。告诉你还有更厉害的，可以不用钱的。他就在公司里哈，等到公司那个开会完了，他就把那个他们餐点聚餐的东西都包下来哈，就带来给他们吃。然后这样的人就得第一名。他们就好高兴啊。就在煮饭当中也可以觉得好快乐的比赛，谁可以用最少的钱煮出20个人吃的。你就是服侍这些这个下一代，你要常常有一些很新的点子，你说哎呦那我不会啊，不会也可以学，可以学看看人家怎么做。还有一定有这样的书你可以去看，好，有这样的书，很多点子的书。好，那像另外像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我们英文部青少年的传道 Michi， 好，那他从在我们当中第一年开始服侍这个青少年，做青少年传道，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要带出12个门徒来，好，12个门徒。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就问他们，你们愿意接受训练的，好，请你们来报名，好。结果呢，报名截止以后，真的是12个，真的是12个青少年来报名，愿意接受训练。然后 Michi 呢，就带着他们，好，带他们，先听内在生活的服侍录音带，好。那服侍我们有翻成英文。所以他让他们先听服侍，好，让他们知道服侍神，借着这个内在生活服侍来造就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像羔羊的服侍的生命，而且让他们知道服侍神的尊贵跟荣耀。好，那就让他们先一卷一卷听，然后分享，然后他也带领他们看君尊皇族的这个书，好，那然后让这些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份， 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好啊，他也这个带着这些孩子呢，哈，就是在礼拜一个月一次，会就是叫这些孩子去儿童主日学去服侍，但青少年去儿童主日学服侍一个月去一次，好，然后他也偶尔会带这门徒们去旧金山去服侍穷人，好，然后也为穷人洗脚，好啊，渐渐的呢，他们青少年的礼拜五的布道会，他就让这十二个门徒自己来设计布道会。哇，青少年可以设计布道会，设计的非常棒。好，所以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就说你不要看这些孩子小，青少年你就可以这样子的带领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门徒，好，那你这十二个门徒，好，一年一年这样带他们，到第三年，哇，这些孩子已经很会服侍了，成熟，长大成熟，所以你愿意投资你的生命，你不是说，哎呀，反正这些孩子啊，带孩子容易，跟他们讲讲笑话啊，演演做做动作，就打时间就打花掉了。不是，你渴望去兴起下一代的青年人，是那样真实的遇见神，真实的爱上神，真实的跟随神的门徒，这多么重要，多么重要。那儿童啊，我们在台北有训练中心哈，我们训练中心这个特别在教儿童儿少领袖培训哈，是一位叫立位传道哈，他是专门服侍儿童，他从17岁，不过是牧师跟他讲说，你去带儿童主日学。他说他也没什么感觉，他就顺服牧师去带儿童主日学，就不知不觉服侍这些儿童，越服侍越爱他们，越服侍越喜欢他们，他就服侍到现在40岁，他服侍了20几年的孩子。好，那他这个现在是一个儿童部的传道人哈。那他说他在他们教会带这些儿童啊，礼拜六在带他们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一些单亲的妈妈因为忙着在赚钱啊什么哈，或工作忙碌，就一直迟迟都没有来接这些孩子哈。那然后他就看孩子就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啊，在那逛啊哈，功课也没做好这样啊，他就很怜悯这些孩子，他就跟他们妈妈们讲说，没关系，礼拜六以后你不用来接了哦，你忙，我就带这些孩子回我家去。好，所以他就带这些孩子回他家去，就教他们功课啊，然后关心他们，跟他们聊天，然后礼拜天再带他们去儿童主日学。好，他说就这样带这些孩子，结果呢，现在有的孩子已经20几岁了。好，20几岁，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是从事那个音乐，那个音乐编曲，还有这个这个乐团的哈啊，那他跟他的乐团叫做耶稣和耶稣和他的乐团，耶稣和他的乐团，这个叫他的乐团啊。那他这个乐团呢，还得全省第一名。好，里面乐团的成员呢，一半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这一个立位传道以前在他们儿童的时候带他们的。好，那这个立位传道他就是真实在爱这些孩子。好，那所以呢，他在他们后来到了初中高中，他还是想到他们就会为他们祷告。好，然后偶尔就会打电话关怀他们。好，所以现在呢，我刚好今年回台湾去。好，那立位传道他40岁生日，他就说他要请，他现在有10，他认领了10个属灵的儿女哈， 他做他们的属灵的父亲，哈，那这些都是小孩子这样哈，十个属灵的儿女，那他就说他生日就是想要跟他们一起聚，这样，他现在每个月还是有跟他们这样聚在一起，造就这十个属灵的儿女，好，然后呢，他就这一个二十几岁的这一个青年人，他就祷告，他说阿爸父，谢谢你，好，借着这个立位传道。在我小时候这样子的爱我，让我感受到真实无伪的爱，以至于我认识阿爸父，原来你的爱是这样的爱，所以带领我能够来认识你。那这个青年人呢，这个青年人他这个在乐团里面，他就是有认识另外一个青年人，也是二十来岁，他的父母都音乐家，好，然后这个青年人十八岁就已经在很多那个 pop 里面这个演奏小提琴的，好，弹吉他，那他就看见这个青年人怎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就是很清纯，好，很单纯，他就很被吸引，然后。这个立位传道的这个学生哈，这个属灵儿子就带他信了主，这样哈。那他就说，我们这个乐团就是渴望，就是希望要影响台湾整个音乐界，他要带领许多的这些音乐界里的青年人能够认识神。所以你看看，我讲这个立位传道，最主要就是讲到说，一个人他只是十七岁，顺服牧师。去带儿童主日学而已，他其实对孩子并不懂，他自己在家里是老幺，并不是很懂怎么去带孩子的，可是他顺服着去以后，神就把那个爱孩子的心放在他里面，二十几年来他真的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孩童，好像这个有一个单亲的孩子，他妈妈从怀他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别人的外遇，所以他就离开那个男的，自己抚养自己生下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从生下来，然后渐渐到小学，他就发现这个孩子跟他之间好像一直都是常常就是很多的冲突，他觉得这个孩子对他好像常常有一个怨气，他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这个立位传道认领这个孩子成为他的属灵父亲以后，这个孩子就开始变得快乐了，他有父亲了，所以他就变得有笑容了，然后立位传道又教他规矩，这个跟他立规章，然后他就变得很顺服他妈妈了，好，所以这个妈妈好得安慰。好，那这个这个孩子呢，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或遇到假日，他妈妈就很头痛，好像给他安排什么的话，安排学英文，他就是怎么样都不去，不去，然后要跟他妈去上班，结果妈妈带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又在那一直说好无聊哦，好无聊，好，然后每一次只要放假日，他妈就很恐惧，因为他妈妈好多事要做，她是全时间的职业妇女，而且在公司当主管。可是呢，这个孩子就是常常很无聊，他真的都不知要怎么样。他就跟这个传道人讲，跟立位传道讲，他说：“立位传道就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孩子呢？”他不是喜欢用照相机照相吗？所以他就鼓励这个孩子说，你可以呢去摄影，然后做成影片，变成 VCD， 制作成 VCD， 那哇，这个孩子就开始做了，就一直去不会的地方就去上课，然后去学习，去问专家，结果呢他真的去做出一个诗歌的影片，那他做出这个影片呢，这个他完成了他第一部的 VCD 还有诗歌影片，这样，那结果呢 他发现这个孩子从此没有一次在讲好无聊，没有一次，他好像他的那个专注力太奇妙的就开始产生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读书做事就开始有那个惊人的专注学习能力，而且很负责的态度在这个孩子身上，借着做这个 VCD 这个诗歌影片，就产生在他身上一种负责的然后惊人的专注能力。所以这个孩子呢，这个从此甚至现在放假日呢，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说他孩子居然说，妈妈，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一天一下就过去了。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老师，你对孩子的就是你仰望神，你去注意这个孩子有什么喜好，有什么特质，好，然后呢，或者他有什么专长，有什么恩赐，好，那你去把他把他疏导，让他在这方面去更多的发展，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各种事工里面，让他去发展，好，那使他呢，使他的热情可以开始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这多么重要，这就是服侍儿童青少年这些青年人，你要一直去发现这个孩子的对什么有一点喜好。那父母不知道，只照着自己喜好的觉得好的把他安排他的作息，好，安排他的时间，好，但是他对那个没兴趣，他没兴趣，可是他这个老师就是这样为他一祷告，发现那么一点他的喜好，神的提醒。事实上这个老师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会有妈妈跟他在一起时间那么多嘛，对不对？但是你爱孩子，你为他祷告，神会开启你，因为神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他的呼召，他的命定。特别我们这些华人孩子，华人的孩子是福音最后一棒要在他们的身上，好，这些孩子他们还要再去带更小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你现在把你的时间，你的热情去投资在这些孩子身上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就这样一个10岁的孩子，他开始生命不会再觉得那么无聊，而且完全变了一个人，就这样变了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每一个你都可以留意去怎么样去认领这些属灵的孩子，去培育他们。那我们 couple 夫妇的这个小家，好，夫妇的小家呢，你也可以例如说留意你们这些家园的孩子都差不多几岁的，有的已经是比较青少年的，好，你就可以鼓励他，让他在小家里面私情，或者让他在小家聚会里面去讲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好，你给他教材教他，好，然后让他去当老师去教更小的孩子，好，那这些或者如果孩子缺钱，你甚至可以给他一点钟点费，对他的一个鼓励都可以，好，那就是这些方面让孩子他可以发挥他的所长，他开始把他的时间他的热情去用在神的国度上面，而且你会发现神会开始浇灌他们，浇灌他们。我前些时候就跟我们的主日学校长讲说，鼓励就是说让5、6年级的孩子，他们不要再一直只是听到，就是让他们偶尔要去当老师，去当这个幼稚园的老师，这样，好，那结果呢，他们真的开始了，就是教育这些5、6年级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好，让他们先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备课，好，然后带领他们，然后让他们去当小小老师，去讲 对着儿幼稚园的小朋友讲道，我觉得这是好棒哦，让这些这个五六年级的他们这样的得着哈，服侍会使他们更得着，尤其现在的孩子非常大的潜力。那我们教会为着培育这些孩子，教会一定要留意，你要培育这些孩子，在我们现在的这些下一代的孩子，他们的那个灵觉都非常的开，这一代的孩子是有极大的热情在他们里面，然后他们的教育方式也不像我们以前都填鸭式的被那个填鸭式的教导，所以他们的那个创新创作力都比较强，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右脑比较发达，他们比较能够领受属天的东西的。好，那所以像我们教会也是为着培育这些青年人，让他们的恩赐他们的热情可以在神的家中一直去发挥，所以我们也兴起了这个戏剧的事工，那我们敬拜团队我们那个晴雨炉也是更多是让青年人来带领，让他们来带领，因为他们很多青年人都很会乐器。那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舞蹈方面的，有时就会请人来教他们舞蹈一些训练，让他们用全身体全情感来敬拜神。我们还会再邀我们现在已经联络上这个回家他们的那个舞蹈团队，那我们正在安排怎么样的时间来教这些对舞蹈有兴趣的这些青年人。那还有呢，多媒体，像他们很会美术设计，还有电脑这一些方面，多媒体的创作这一些方面，还有录音带的剪辑呀，各方面的，他们在这一些方面，就是要让青年人他们的热情可以让他们发挥在神国的各样事工上面，那以至于呢，他们对于这位神的各方面的丰富美丽，会更开启在他们的里面，从他们神创造他们赋予他们的特殊的这个恩赐，特殊的这个喜好这方面去发展，从这个方面去遇见神。所以我们也会有这个绘画这一些方面的，那就是从各个方面去栽培这一些青年人，好让青年人可以这个一直这样发挥。好，那我们像服侍青年人，服侍下一代的，你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他们要那个真实的东西，他们要真的，你所有那种宗教的规条式的虚有其表的他们会很厌恶，那你只要让他们感受到真实，你真的对他有兴趣，你是真的在爱他，他就会开始改变。那在服侍青年人的时候，也会你要留意，就是说现在从各个地方来，有很多青年人在他们成长过程呢，就会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被拒绝，因为父母在这种婚姻家庭的这些不和，都造成很多青年人从成长过程的很多的伤害，或者是对权柄的距离感疏离感，还有被权柄伤害。那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你要留意，他们对权柄有一种排斥感，有一种惧怕。那如果他们在有一些事情上做错了，或者做的有一些离谱，那犯了一些不该犯的，你留意不要去 急着要去告诉他的父母，免得他的父母在怒气里面来责骂他们，好，那使他们就会更丧气，以至于就离开神。好，所以我们做辅导的，在服侍他们的这一些方面，我们不是要帮他掩盖，而是要就着他所犯的这一些，就是说他犯了一些错，或做了一些很离谱的事，因为大家都离乡背井，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整个大环境有很多的诱惑啊，各方面。那如果他们犯了一些这个呢，好，你留意是怎么样用爱继续去爱他们，接纳他们，然后就着他们所犯的这一些事情呢，去疏导他们，好，去帮助他们在这些方面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去面对，而去得医治，去改过来，好，而不是赶快给他上报给他的父母，好，免得孩子又带来这个被父母的责骂带来更大的伤害，这样，好，所以有一些在服侍孩子这一些方面要留意，就是要一切就是要有因着爱而从神来的智慧来服侍他们。那就是另外呢，在服侍这些孩子青年人，你常常要有创意，常常有更新变化的东西，不要宗教跟形式化。好，那这一代的年轻人，好，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里面很脆弱，好，那有很深的自卑感，所以需要有很多的称赞、鼓励、肯定的话，好，常常多用各样的这种形容词来表达你对他们的欣赏，你对他们的爱，好，像我觉得在英文里面他们就有的就会讲很多 good, very good, excellent,好 ,wonderful, 或者说 marvelous, 然后就是好像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去让他知道说他做的实在很好，这样去肯定他们，因为这一代的青年人他们实在非常需要这个肯定，需要肯定，特别我们华人的后代。但是你会发现一句负面的话，或者偶尔一个不经意的不耐烦的这个动作，哈，都会可能使他们就很被拒绝，很受伤害，而因此不再进教会。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越小的孩子越经不起伤害，哈，所以我们在服侍越小的孩子，儿童青少年，哈，留意不要对他们讲负面的话，而是要仰望神，用怎么样的即使他刚刚怎么样捣蛋啊什么什么，而且又不承认，你不要说他说谎，或者他人格上的自尊那一方面的去伤害他们，好，他硬要跟他是跟非这样子去说到底，好，而是怎么样在爱里面去疏导他，然后使他自己反而在爱里面觉得羞愧，这样就是要留意一句对越小的孩子一点点的事，就很可能使他对于教会对于神完全一个负面的看法，从此会离开神。我记得我那时候就看到 Steve Jobs, Steve Jobs 那个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办人，他在13岁的时候，他其实小时候是去儿童主日学的，那13岁的时候他问了他的这个主日学老师一个问题，他就问他说这个我要伸出这只手或这只手，神知不知道我要伸出哪一只指头，那个老师说知道啊，神知道。他说，他就拿出一个图片，他说那非洲的孩子他们所遭受的这些苦 神知不知道？好，那这个主事学老师就说知道。好，那他就说那神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好，那这个主事学老师就说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你听，你也不会懂的。好，这样。那结果这个 Steve Jobs 就说，那这样的神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想敬拜他。然后他就离开教会，从此没有再进教会。然后他就后来就信了异教。哎，我看了那个他的报道，他有关他的这个事，我才发现，哇，原来他来过，原来他从小是基督徒的。那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对不对？但是我们所有服侍儿童、青少年，你服侍越小的，你一定要留意，你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你要去问牧师，问主任牧师，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到答案，去给这个孩子有答案。也就是说，你轻忽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他，没有解开他的结，他就离开神了。然后他的一生，他的永恒呢？所以我真的是想到说，哇，如果他那时候主日学老师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他一直继续在教会里面，他可以成为为神那样在神的国里面为神发光的人。他不只是影响世界，有关这个电脑，不只是这样，他可以把神介绍给这个世界，多可惜呀！所以我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位服侍这些下一代的这些孩子的，你一定要留意，不要轻忽一个孩子。你不要看他就这个问题，哎呀，你问这个小不点，问这个问题，这问题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啊。但是他有问题，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他。还有你看见你的所服侍的这个孩子后来没有来教会了，你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你一定要去探访他，让知道是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不要轻忽一个孩子，他将来可能是成为总统。本来神可能预定他是要成为这大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多么宝贵，你的服侍多么重要，多么宝贵。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牧养这些青年人，像我们当中有好多很感人的这些弟兄姊妹，像我们青雨炉啊，就是早上7:30到9:00，那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30到9:00，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呢，就这样去参加，他第一次去参加青雨炉。他去参加情侣炉呢，他就看见这些青年人，哇，这样带敬拜带得那么好，可是到九点，他们7:30来，他们其实是7:00就要到了，好，所以他们一定都没吃饭。哇，他就问我们的传道人说，我可不可以煮给这些青年人吃啊？好，传道人说当然可以。哦，他就开始煮给这些青年人吃早餐。那有一天呢，他有事他不能来的时候，刚好就有另外一个妈妈，她也煮了另外的早餐来给这些青年人吃。好，所以这个都是在牧养这些青年人。你可以就你的所长，你能够做多少你去做多少。好，这些都记录在天上，都非常宝贵。耶稣说你坐在这小子身上，只是给他一杯水，天父都要纪念，天父都要报答你，在永恒里面他都纪念。好，那我最后我就讲到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台湾。好，那他们 两个孩子，就是送到我们这里来，他因为觉得他的孩子他都教不来，管不了，所以他就把他两个孩子送来这边，让他们在这边读书，这样，结果呢，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在这里成长，被照顾，而且被改变，改变到他们真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受感动，以至于他说，我们现在也要在台湾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两个愿意去青少年，去青少年团契去当他们的爸爸妈妈。那这个弟兄是个医生，是个主任，是大医院的主任，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忙到不得了的忙的。那但是因着看见他的孩子在这里被照顾被改变，他就觉得我也要把我的爱我的时间我的热情在台湾去，因为我的孩子已经大了，那我要去服侍这些青少年。哎呀，我听了好感动哦！你知道有的父母就是他的孩子在这个他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去儿童主日学服侍，等到他的孩子年龄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去青少年服侍，等到他的孩子年龄毕业了去读大学，已经到外州去读大学，他就不必再服侍了，就没有再服侍了。很可惜，你其实都只在跟随你的儿女的脚中心，儿女到了哪里你就去服侍哪里而已，你不是在跟随耶稣的脚中心，你为什么不去乳养耶稣的孩子呢？你只把你的热情你的时间你的爱去服侍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孩子在这个团体，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时间你的热情去服侍别人的孩子，这不是别人，这是神的大家庭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小家，我们每一个小家小家长，你回去可以带领你们的小家的家园，就是说这些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整个小家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孩子，不要让一个时间轻易的就过去了，让他们只是玩一玩而已，而是把握每一个时间，就是想要教育他们，想要让他们多认识神的美德，多认识神奇妙的作为，多认识神的大能大力，以至于这些孩子更多的被神建造，被神装备。那这些孩子都可以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去服侍人，他们就可以从小时候就开始这样去服侍人。我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渴慕，带着热情，带着爱，要以神的心为心，要来服侍下一代，要来服侍下一代的每一个阶层的，你照着神感动你的去服侍。那我也为着在 eSchool 上我们这个网络教学的学员，也鼓励你们，你们对于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或者大专生，或者社青、青年单身的青年事工你们有负担的，都可以去跟各你们教会的各事工的负责人去报名，那开始学习去爱他们。去服侍到他们，照着你可以服侍的范围，可以摆上的程度，就像我说，有的父母，有的人，他就是去做他的爸爸，去做他的妈妈，去关心他，去听他们讲心事，过年过节带他们来家里吃饭，让他们感受到，哎呀，有父亲真好，有母亲真好， 就是这样。那你如果能够在更多在神的话语上也带他们，陪他们读读经，或者带他们陪他们一起去传福音，或者是带他们怎么样祷告，让他们可以各方面一直被建造起来。好，还有青年人有时候很不实际的，好，他们虽然这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是里面还像小孩子。好，那这个其实为什么？因为父母都一直忙，没有在这方面去濡养他们里面的这个人。好，所以外面是长大了，但里面还像孩子。好，或者是父母照顾太周到了，以至于他们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会负责任的，好的人。好，那现在这样的青年人好多，其实好需要这一些好属灵的父母来帮助他们，来造就他们。好，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把那么多属灵的产业赐给教会。父啊，求你借着这一堂课，父你兴起，你激励，你的爱激励更多的人，真的实在对我们的下一代充满了负担，充满了热情，渴望要去服侍他们，渴望要去爱他们。父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高抹，一直高抹在这些人的身上，祝福他们这一颗心，这一颗愿服侍你的小羊的心，用你的同在来报答他们每一位。愿你的国兴旺，愿下一代的青年人更多的被兴起，愿下一代儿童青少年都大军都被兴起来，愿你的国可以兴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